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4.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再继续来一同来研究启示录。今天我们要接着从第二章开始来讲解。我们记得在第一章我们上次所讲的第九节一直到二十节是介绍启示录的第一个意象，也就是主让使徒约翰所写给七个教会书信的意象的背景，在一章的九节到十一节，还有这位意象的主人十二节到十六节，并且意象的吩咐十七节到二十节。而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就是写给七个教会书信的内容。我们解释过这七个教会解释的方法有三种的方法，一种是历史法，历史法就是指在约翰时期这七个教会的真实的历史背景，其他没有别的意思。第二个是预表法，预表法是指约翰所写给这个七个教会，并不是写给七个当时的教会，而是一个预表将来的教会时期里面有七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以弗所的教会是预表主后三十年到一百年使徒时期，第二个教会士美拿的教会是预表主后一百年到三百年当时教会受逼迫的时期，士美拿的意思就是末要的意思。第三个教会别加摩的教会是预表主后三百到六百年这段时期教会成为国教时期，换句话讲就是罗马政府和基督教合在一起了，变成一个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和政治扯上关系，所以叫做国教时期。而别加摩的意思也是婚约的意思。第四个教会推雅推拉的教会预表六百年到一千五百年这段时期中古的教会的时期，在中古时期的教会当时是教皇掌权，而且教会很黑暗，他们拜圣人的像，卖赎罪券，还许多错误的教导都在这段时期。然后第五个时期是撒迪教会，是预表主后一千五百年到一千七百五十年这一段时期当时的宗教改革，因为教会在罗马教皇的统治之下非常的败坏，所以有一些改革的勇士出来将教会纯正的信仰得以保全，脱离了教廷的败坏，所以这段时期是改革时期。而撒迪的意思就是愚民，余下的民，象征那些要出来的改革的弟兄姐妹们。然后第六个教会是菲拉铁菲的教会，正是预表一千七百五十年到一千九百年的宣教时期。我们知道在十八到十九世纪一些著名的宣教士他们到世界的各地把基督的福音传到亚洲、非洲、大洋洲，传到各地。而且菲拉铁菲的意思是弟兄相爱，也看见在这段时期里面教会是复兴的。最后第七个教会老底家的教会是预表一千九百年一直到现在到主再来的时候，也就是末世的教会。在末世的教会受到物质主义而且变成不冷不热，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高举民主的旗帜，但是对主的真理对主的爱都失落了。而老底家的意思也就是民主的民治的意思。所以 在这一个预表法的解释，就是说教会七个教会代表七个将来教会历史中的要发生的时期的事情，每一个教会的情形。第三个解释叫做历史预表法，这个方法就是认为七个教会它是代表当时在小亚细亚的真实的七个教会，但是呢也是神借着这七个教会，七是代表完全的意思，代表所有的教会，而指出在历世历代里面有这个七个时期的演变的情形。换句话讲，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主耶稣所给他们的称赞、责备、劝告、应许，也是给普世历代的教会里面。所以七个教会的属灵的情形，不只是当时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也是在教会历史里面要出现的这七段时期里面，每一个时期它有一个这个时期教会的特征。就像我们刚刚解释的，有使徒时期，有逼迫时期，国教时期等等。另外呢，这七个教会也代表每一个教会时期里面都有同时间这七类教会存在的情形。换句话讲，就是说在每一个时代里面，不同的时代里面都有这七种的教会的特征存在在不同的教会中间。所以借着这七个教会可以做历代教会的借鉴和警戒。七这个字在启示录是一个象征的意义，表示完全的意思，就像七灵、七星、七灯、七印、七角、七眼、七天使、七号筒、七灵、七头、七冠冕、七灾、七碗、七山和七王等等，以七个教会来预表教会的七个时期，而且每一个时期里面又有七个教会的特征，并且呢，这个七个教会的特征也是历世历代教会的特色，所以主耶稣用这个七个教会成为普世教会的总代表。这也是我们解释启示录用这个第三种方法，就是历史预表法来解释这个七个教会。而主耶稣写信给这个七个教会的书信呢，他们的结构都是一样的，其中分成三点。第一点就是对这个教会的名称，然后有主的自称。第二点就是称赞和责备。第三点就是劝告和应许。所以这七封这个教会的书信，第一都是先有主的自称，换句话讲，对每一个教会主他自己的自称都能够代表配合那个教会所要经历的，来帮助那个教会所面对的困难。就像对受苦的士美拿的教会，主的自称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而又活的。对掺杂偶像的教会，主耶稣就自称他是手持两刃利剑的审判官出现。在称赞和责备方面，除了老底家的教会以外，其他的六个教会都有称赞的地方。责备在七个教会里面，士美拿的教会和菲拉铁菲的教会两个教会没有受到主的责备，其他五个教会都有受到责备。劝告和应许，对每一个教会都有劝告。应许是主的应许，都是跟永生有关系的，每一句话都是向得胜者所发出的。这个七个教会他们的分析，也就是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的结束，我们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来解释。第一个教会就是第二章的一节到七节，是有关以弗所的教会。第二章一节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以弗所这个地方。以弗所是在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南边，它是小亚细亚一个最大的海港的城市，所以它的商业很发达，被称为是亚洲的市场，居民相当的富有，因为它是东方到西方，西方到东方必经的航道， 的通道，也是一个行政的中枢。但是呢，在这个城市里面混杂了许多的邪术。在使徒行传19章38节，我们看见他们有各样的行邪术的书和教导和人，而且有很多的偶像，他们对皇帝罗马皇帝的该杀的崇拜，对罗马的女神的庙，而且还有希腊的庙叫雅迪米，在使徒行传19章24节也有记载。所以在以弗所这个城市呢，它是罪犯的窝藏所，也是一个很不洁净的地方。在以弗所有神的教会，当时保罗在那里有3年多久的时间在那里服侍。保罗以后又差遣提摩太在那边侍奉，在老约翰后来也住在以弗所，在那里继续的来服侍。可见以弗所的教会是有福的，有那么多属灵的伟人在那里帮助教导他们，所以他们在真理上面一定是非常的坚定。据说在约翰死了以后，以弗所的教会是由阿尼西姆继任做教导的工作，而且成绩斐然。当主耶稣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已经存在，已经建立了差不多40-50年。主耶稣他自称他是右手拿着七星的主，这里表示说是主耶稣有掌管教会的权能，他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而且表示面对一个中心的教会，主还是有权柄能掌管他。他在七个教会灯台行走，他实在很了解教会的情形和教会的工作。他称赞这个教会，主耶稣首先称赞他们有五个方面。主耶稣说我知道，当主耶稣说我知道的时候，表示主耶稣的关怀，主耶稣所有都知道。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以弗所的行教会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有五点可取的地方。第一个是劳碌，劳碌指的他们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尽忠的行为。忍耐指的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面受苦受试探能够忍耐，并且他们不容忍恶人，指的以弗所教会在工作和生活上他们道德的表现。第四，他们也可以释出是假使徒的，指的以弗所的教会他们能够有信仰的纯正，对于假师父的神学的错谬能够指出来，而且他们能够抵挡异端的侵透。第五，他们为主的名不辞劳苦，就是不怕劳碌。但是呢，以弗所教会美中不足的地方，主耶稣对他们责备，就是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起初的意思可以指的最先的意思，也就是指的最重要的，表示他们虽然是为工作是努力的工作，但是呢，他们已经失掉了对主和对弟兄姐妹的爱，已经爱心冷却了，成为一个机械式的服侍，这个是他们的失败。他们也不能够保持同工之间和睦的相爱。他们虽然教会有很纯正的神学，有很好的基础，但是却没有同心相爱，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他们的侍奉成为一个形式化，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劝告和应许他们。主耶稣看他们离开了起初的爱，就好像坠落了一样。主耶稣劝他们要思想在哪里失落了爱心。思想的意思就是要不断的思想，并且呢，要产生一个相爱的心，要回想他们从哪里开始失掉了爱相恨，并且能够促成他们醒悟过来，带来悔改。悔改要行起初所行的，就是要彼此相爱的关切，不然的话，主耶稣就警告他们说，他们的灯台要从原处挪去了。挪去灯台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不要再使用这个教会为侍奉神的工具。
弟兄姐妹， 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在二章六节里面，在警告以弗所教会之后，主耶稣基督也特别提到他们还受一件称赞的事，就是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主耶稣所恨恶的。什么是尼哥拉党一人的行为和教训呢？这是跟异教的崇拜以及他们放荡行害的生活有关的，换句话讲，也就是那些不道德的邪恶的肉欲的情形。在第七节，在圣灵，也就是神的第三位格，也加上了他所讲的一句应许。第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也常提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表示圣灵所说的话，主耶稣说的话要注意的听从。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是神应许给那些得胜的人。得胜这两个字是指信徒的生活是一个征战的生活。在这里呢，得胜的人，特别约翰所讲的这个字，是在启示录里面的用途是指的信仰上的得胜，而不是生活上的得胜。当然生活上的得胜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教会里面有真假的信徒存在，只有真的信徒才会得胜，不得胜的会受到刑罚。而这些得胜的都成为一个挑战者的口号，是鼓励的一个劝言，让信徒能够更坚忍的持守真道。根据约翰的定义，得胜的乃就是基督徒。在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到五节，这位使徒约翰他也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得胜的就是真正信耶稣的人。根据约翰一书，每一个信徒都是得胜者。在启示录里面，得胜者是来鼓励信徒要持守得到那个应许，而且是提醒他们，虽然在前面摆着有困难，但是有更大的福分，所以鼓励他们不要灰心，要继续的持守真道，甚至于忠心至死。所以得胜的就是指的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这里讲到得胜的要把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神乐园中生命的树的果子，就是当时神在乐园里面应许给亚当永远的生命。换句话讲，这里的意思，一个得胜就是得救的人，他要享受神所给他一个永远的生命，而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就像吃生命树一样，可以进到天国，享受到永生。下面我们再从第二章的八节到十一节讲到约翰写给的第二个教会，就是士美拿的教会。士美拿这个地方离开以弗所北边大概有35里左右，它是在一个很肥沃的山谷里面，而且呢它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都市里面有很有系统的街道还有排水的设备。但是呢很可惜，这个都市，美丽的都市，成为一个崇拜该杀和罗马女神的大都市。不但这样，在这个都市里面有很多的犹太人住在这里，而这些犹太人他们对基督教采取一个敌对的态度，他们与罗马人勾结排斥教会，所以让这个城市有许多的基督徒为主寻道。其中最有名的是在主后155年，约翰的门徒叫做波利甲，他在主后155年的2月23日被捕，因为他拒绝拜罗马皇帝，所以活生生的被杀死。主耶稣对士美拿教会的自称，他说他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而死过又活的。这是有一个特别的用意，因为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士美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乳香，乳香是一种植物， 要经过压榨的过程才能发出一种香味，所以它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曾经受过十次以上的逼迫，而且有很多的信徒为主殉道，所以主耶稣是以一个复活主的身份来向他们说话，坚定他们的信心，而且告诉他们说是主是复活的主，教会在他里面，弟兄姐妹也能够永远的活着。主耶稣对他们的称赞是二章的九节，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施美拿的教会是非常特别的，也是这七个教会里面唯一两个教会没有被主所责备的教会，还有一个教会是腓拉铁非的教会。主耶稣基督对他们讲了两次，他说我知道，我知道，表示主耶稣没有忘掉他们生活的逼迫之间，而且他们对神的侍奉。主耶稣知道他们的患难，患难的意思就是受压榨的意思，也知道他的贫穷，表示他们是一无所有。常常患难和贫穷是分不开的，他们贫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受患难所引起来的。当教会受到逼迫，信徒的财物被充公，或者是受到一些暴徒不信主的人来抢劫他们，让信徒的生活活在逼迫困苦的情况，他们在生活上是困苦的，但是主耶稣说他们却是富足的，这是指的属灵方面来讲的。施美拿教会刚刚好跟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的教会完全相反，施美拿的教会是外面贫穷，但是里面富足，而老底家的教会是外面富足而里面贫穷。主耶稣说他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毁谤呢？圣经在这里并没有讲，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当他们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毁谤保罗，说保罗是违背该杀的命令，而且说保罗说另外有一位王耶稣，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7章6到7节。换句话讲，这些犹太人他们与罗马人勾结，他们去排斥教会，他们说这些教会弟兄姐妹他们不要崇拜罗马的皇帝该杀，他们只去崇拜另外一个王，可见这个毁谤是一个致命性的，不是一般性的，是让信徒要受到逼迫甚至于致死的。所以这里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约翰说这些犹太人他们是不接受弥赛亚的，他们虽然在按肉身说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反对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不是真的犹太人，因为在属灵上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而且是属撒旦的，是属撒旦议会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在当时犹太人尤其在士美拿的教会，他们为了要逼迫基督徒，甚至于在逼迫约翰的门徒波利甲这位86岁的老仆人的时候，他们甚至于在安息日他们都还要出去去拾取许多的木材，为了要活烧波利甲，为了要活烧基督徒来使用。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说他们是撒旦议会的人，他们跟罗马政府勾结逼迫信徒，而让信徒下在监里面，第10节被试炼，下监就是受刑的前奏。我们知道在历史中看见罗马教会逼迫信徒用许多的方法，其中有的把他们砍头，有的丢在竞技场里面被狮子咬死，但是呢虽然受到许多的苦难，可是基督徒他仍然为了神的原因能够忠心，不向该杀来下拜。考古学家今天发现许多当时基督徒的坟墓，他们都刻着许多的字，写的说不是死了，乃是与主同在，睡在耶稣的怀里，表等候复活。虽然他们被残杀，虽然他们被逼迫，可是他们却带着喜乐，带着乐观，带着平安的象征。 第十节还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主耶稣在这里指的这个逼迫，虽然是有地上的苦难，而且也是魔鬼所行的，一方面是试炼，一方面是患难，但是这个患难只有十日，所以可以忍耐。十日主要的意思就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或者是指一个有限度的意思，也是指的完全的意思，也是指的十次的逼迫。我们知道当时教会受到罗马的逼迫是从尼罗王开始，一共有十次强迫信徒对罗马皇帝崇拜，有十次的逼迫。所以基督徒受到逼迫，主耶稣基督容许这个短暂的、有限度的、还有完全的逼迫到他所爱的教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在这里。我们想到主耶稣实在爱我们，虽然我们今天的信徒有时候也遇到许多的患难逼迫，但是主耶稣爱我们，就像爱士美拉的教会一样。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的时候再见面。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